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哋先嚟睇几条快讯。日前，美国驻华大使馆呼吁美国人到中国旅行时要注册智能旅行者登记计划，以便在中国发生社会动荡及自然灾害等紧急危机时能够联系上美国大使馆。消息一出来，瞬间在海外引发热议，这个唔通要出大使？不少网友对社会动荡进行了各种解读。有分析指出，美国政府在度为中国将发生最坏的情况做准备。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和越南共产党总书记兼国家主席苏林11号在堪培拉举行会谈，达成加深国防、海事安全和关键供应链合作的共识。越南亦已启动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国造反潜巡防舰建造计划。另外，两国领袖针对南海局势重新维护和平、抗衡和飞越自由的重要性，并积极加强双边战略和军事合作，以抗衡中共在南海扩张势力。叙利亚法院11号缺席判处被罢黜的前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极刑，认定他在该国近14年的内战期间犯有杀戮、酷刑和任意逮捕等罪行，这个是对阿萨德的首次定罪。据信他日前到莫斯科躲藏。我们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8月11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当日在亚曼湾行动，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名为维拉诺亚号的货轮开火。中央司令部解释话，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在维拉诺亚号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 MH-60 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了两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了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向伊朗。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了行动力，并登临检查两艘船只，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礼拜二首早，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安排。他说，局势再次向着有利于达成和平安排或者协议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传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当日已抵达德克兰，和伊朗进行会谈。礼拜一，川普在接受真实美国声音网的采访时表示，华府目前正同伊朗进行谈判，他称伊朗谈判代表非常狡猾，有时会在谈判过程中同意相关条件，之后却又公开否认曾经做出的承诺。川普透露，美国对伊朗有三种策略，第一是密切监控伊朗，并评估该国目前的情势，第二就是狠狠打击他们，第三招就是施加经济压力。川普表示，无论谈判进展怎样，华府都会持续采取这项措施。川普强调，美国掌控伊朗的大量资金和资产，伊朗目前的通货率高达 300%， 其货币几乎一文不值，伊朗政府甚至难以支付军人的薪资，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取得核武。确实有消息指出，伊朗已经整整三个礼拜发不出军队的军饷了。纽约邮报亦引述伊朗统计中心近期的一份报告显示， 该国痛苦指数已达到 91.9%， 由 82% 的通货膨胀率和 9.1% 的失业率相加得出的。这些数字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水平，是去年春季的两倍几。其中伊朗食品杂货价格上升尤其明显，面包的价格上升了 140%。乳制品上升了 116.8%， 整体食品和饮料价格则上升了 113.8%。 海头宏观学者指出，美国的封锁切断了伊朗的金融命脉，除非伊朗能够获得让步，否则其经济将持续低迷。伊朗昨日又以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名义一口气任命了六名军方高层，而这六人过去都被美国或者欧洲制裁过。专家指出，伊朗军方高层在开战初期就被美军大量斩首，如今将战时的指挥架构制度化，很可能是要长期对抗美国，而不是达成和解。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礼拜二再发威胁称，如果伊朗再次遭遇威胁，几十万英里的能源输送管线、几千座发电厂、所有美国及非美国的各类系统，乃至接入互联网的全球基础设施都将面临风险。再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彭博社表示，尽管近期袭击事件频发，中东一条涉及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外接力运输的关键石油供应通道仍在运作。卫星图像显示，有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外进行货物转运，表明部分油轮仍在关闭追踪信号的情况下穿越这一水道。礼拜一在亚曼和阿联酋沿岸一段超过100公里的海域内，共发现了12起此类转运活动。报道指出，这种接力运输和原油转运正为地区紧张局势持续之际的全球能源市场提供了重要的生命线，并有助于抑制油价。红海局势还在恶化，也门海岸警卫队礼拜二发表声明，胡塞武装当日上午在亚曼海峡对一艘名为塔哈马号的商船发动了导弹袭击，造成包括船员和也门武装人员在内六人丧命，十人受伤。11号，川普被爆出在上个月土耳其北约峰会期间，因伊朗发出的可信行石威胁，美国特勤局和国防高层为他精心策划了一场电影级的金蝉脱壳行动。川普表面登上空军一号，实质透过机场配餐车秘密转移到较小的军用专机，成功避开潜在风险。与此同时，川普亦强硬回应伊朗要求赔偿的谈判条件，反要求德克兰为过去50年造成的损失支付赔偿金。根据华盛顿邮报等多家美媒报道，这场秘密行动发生在7月8号，当时川普结束在安哥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他原本乘坐达卡赠送经改装的波音7478新空军一号抵达土耳其，但离开时却宣布改搭旧款蓝色空军一号，理由是怀旧，以及让新机先飞往英国空军基地供美军官兵参观。实际上这个只是掩护。川普在镜头前走上旧空军一号原梯并挥手后，随即和数名助手从另一侧的舱门进入一辆液压升降的机场配餐车，这辆平常用来运送飞机餐点和补给的车辆载着总统驶向停在不远处的一架较小的空军 C-32A 专机。 C-32A 随后秘密起飞飞往英国，旧空军一号则载着不知情的记者和部分白宫幕僚。作为有利同行，抵达英国后，川普再被秘密接回旧空军一号，在记者面前正常落机， 随后转乘达卡赠机返回华盛顿。整个过程中，机上随行记者被要求拉下遮阳板。川普事后对此解释称，你们可能坐在危险的航班上，并强调如果我出事，你们亦会出事。美方官员指出，这项欺骗行动是在几小时内紧急制定，因情报显示伊朗或其代理人对川普本人或其专机构成可信威胁。当时美伊战事正因谈判破裂而重启，美国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参与决策的高层包括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将军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霍士新闻直播更新中提到，11号有一辆配餐车被发现停在空军一号附近，再次引发外界联想这一次秘密转移事件，凸显伊朗长期将川普列为头号目标的现实。川普本人多次公开表示自己是伊朗行事名单上的第一名。川普亦强调，伊朗必须为过去50年以路边炸弹和多场冲突杀害和重伤的所有人支付赔偿，包括美军人员、伊朗国内抗议者家属和叙利亚、也门、加沙等地因伊朗支持武装组织而造成的损失，将这些要求坚定纳入未来所有谈判。中共一年一度的北大河暑期会议正在进行，最新消息显示，今年中共高层在北大河讨论的内容，除了对美、对台政策之外，还包括明年中共21大的政治布局、高层人事安排，以及人工智能、晶片等科技发展问题。接近中共高层的消息人士透露，今年北大河会议预计持续到15号，会议核心大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一是政治和人事布局，二是科技能力提升。在对台政策方面，台湾国安人士透露，中共目前研议的策略主要有四个方向。第一，是持续压制台湾加强军事力量。第二，从法律、心理、国际和军事等不同层面加大压力，进一步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第三，试图争取台湾内部反对台独的力量，并进一步转化成支持统一的力量。第四，则直接瞄准2026年台湾地方选举。相关人士指出，中共已经将这场选举视为检验对台工作的关键战役，潜在的灰色区域打击引发外界警惕。除了台湾，北京同样高度关注美国。随着外界预期习近平可能在9月24号访美，中共目前研议的对美策略包括利用经济利益拉拢美国，试图影响美国政策，同时牵制日本、菲律宾和台湾。另外，亦妄图阻止美国进一步对台军售。消息人士仲表示，北京可能利用俄乌战争以及中东局势寻找战略机会，希望在国际局势变化中增加自己的筹码。外界亦关注中共内部人事布局。据报道，今年北大河会议已开始为2027年中共21大提前布局，包括政治报告起草、人事安排以及地方和军方重要职位的筛选。知情者称，目前还不可能在北大河直接敲定最高层最终的名单，但会议可以先确定大方向，透过所谓吹风观察党内反应，为下一阶段人事调整铺路。另外，中共党务系统亦可能展开新一轮整肃。相关人士透露，北京可能在21大前推动长达一年的整肃运动，而包括部分军方和党政高层人物的最终处置，可能要等北大河会议结束后才会逐步明朗。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登陆中国浙江之后，雾好快减弱， 反而来了一个罕见的大转弯，直接一路往内陆深入。上海、浙江先后受到强降雨影响，而家连湖北亦受到波及。上海徐家汇测站24小时累积雨量达到 316.1 毫米，直接打破当地154年来的纪录。江苏无锡的大运河水位亦创低历史新高。面对这轮强降雨，中国水利部已经对多个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湖北省水旱灾害防御中心称，这次白海豚带来的降雨可能比上个月的巴威台风还要大，现在不少水库都面临相当大的压力。而湖北宜昌位于三峡大坝下游，当地教育局10号突然发出了紧急通知，宣布各级学校全面进入战时状态，同时要求学校负责人24小时在岗，还要下沉到第一线指挥，同时采取停课等三停措施。不少人则将焦点放到三峡大坝，猜测宜昌是不是担心持续暴雨造成水库压力增加。而就在湖北面临强降雨的同时，北京也开始拉响警报。北京气象台11号发出全市暴雨橙色预警，其中7个区直接发出暴雨红色预警，同时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这轮降雨不但范围大，而且雨势强，持续时间亦长，低洼地区可能出现严重积水，山区还要特别提防山洪、滑坡同埋其他地质灾害。北京部分托儿所已经提前停课三日，一些企业亦通知员工居家办公。有人担心这样的天气形势可能令到京津冀再次出现类似2023年特大洪灾的情况。目前白海豚已经减弱，但中国多地仍处高度戒备，防汛工作持续进行中。
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 James Gorey 撰文表示，二战之后70几年来，日本在战争期间对中国犯下的暴行，比中日关系蒙上了阴影。在那段时期，日本对华关系采取了谨慎的平衡策略，东京一方面寻求扩大和北京的贸易，另一方面又努力管控政治分歧，希望经济一体化能够稳定其最重要的区域关系。如今睇嚟，二战后日本非军事化顺从中共崛起的时代似乎已经结束。需要明确的是，日本并非绝对意义上和中共脱欧。事实上，中共仍然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日本经济和安全政策的转变不容忽视。东京显然正寻求降低其在关键供应链、国家安全、先进技术和外交渠道等方面对北京的战略依赖，这种转变是渐进的而非剧烈的，但却是稳步推进且可能不可逆转的一个摆脱北京主导的未来。日本这些政策变化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反映了日本思想的深刻转变。这种转变源于代际更迭和对日本未来的重新评估。一方面，这种相对较新的观点是由中共在亚太地区日益咄咄逼人的行为所驱动的。北京近期的挑衅行为实际上加速了日本新领导层的思考和行动。他们认为在所有重要领域都受制于北京没有任何好处。另一方面，日本新一代政治领导人对过去的历史漠不关心，他们亦不认为有任何道德义务为发生在他们出生很久以前的事件道歉。他们看到的是一个试图主导包括日本在内的整个地区的中共，稀土中共的首选武器。北京利用稀土矿产作为打击与其意见相左国家的钝器，这个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在最近一次围绕台湾问题的争端中，北京切断了东京关键矿产的供应长达数月之久。从2025年末开始并持续到2026年，北京方面大幅限制了对日出口多种重稀土元素和两用材料。原因是围绕台湾问题的外交紧张局势加剧，以及日本不断扩大的防务规模。这些限制措施影响到刮胡、加胡、钛等关键材料，这些矿物对日本的国防和高科技产业至关重要。对于日本而言，残酷的现实就是中国在稀土元素的开采，尤其是稀土元素的加工方面占据主导地位，而稀土元素对于半导体、精确制导武器、电动汽车、先进雷达系统、航空航天部件和高性能泳池体等至关重要。简而言之，与其他高度发达国家一样，日本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稳定可靠的稀土矿物供应，而中国对稀土矿物拥有无可否认的全球垄断地位。对东京来讲，这个教训是显而易见的。经济依赖是国家安全的一大隐患。日本深知自身在供应链依赖以及中国终身领导人习近平的反复无常和情绪波动方面有几咁脆弱。一旦他们的政策和北京的政策不一致，就会面临巨大的风险。日本吸取了教训。当然，今年的稀土争端并非日本首次遭遇中共的经济胁迫。2010年中日钓鱼岛争端之后，中共大幅削减了对日本的稀土出口，暴露了日本制造商的脆弱性。从那时起，日本稳步实现了供应商多元化，投资了澳大利亚的莱纳斯稀土公司，扩大了回收计划，建立了战略储备，并资助了替代材料的研究。中共最新的限制措施只会加速这些努力。东京目前正在大力投资开发蓝鸟岛附近的稀土矿藏。最近在蓝鸟岛进行的深海开采试验成功回收了富含稀土的沉积物，这个最终可能会减少日本对中共稀土供应的依赖。它旨在改变亚太地区日中两国关系中存在的战略不平等现象。日本战略前线或许没有哪个地方比台湾更能清晰地展现这种转变。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中共对台湾的攻击可能威胁日本，并导致日本根据现行安全法采取军事回应。此番言论引发了和北京的严重外交危机，并招致了包括更严格的出口管制和限制日本产业在内的经济报复措施。东京的战略逻辑很简单，台湾位于日本西南岛链的交界处，中共若果对台湾实施军事控制，将从根本上改变西太平洋的军事平衡，同时威胁日本的海上航线及其获取重要能源的渠道。日本决策者越来越认为台湾的安全和日本自身的安全密不可分，日本寻求更大的战略自主权，日本的政策越来越同其言辞相符。日本最新的防卫白皮书将中共列为其最重要的长期战略挑战，尤其是在台湾和日本西南岛最附近的军事活动方面。因此，国防开支已经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约 2%， 这个是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军事扩张。这个战略部署包括采购远程打击导弹、扩大导弹防御能力，以及大力投资无人机和人工智能。此外，还包括加强网络能力，并深化和美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其他印太伙伴的防务合作。东京明白，面对中共日益增长的侵略性，他一是采取行动维护国家自主权，一是就会失去自主权。据人民报报道，在中国 IT 工程师被无数普通家庭视为最稳妥的翻身通道。只要考进好大学、学会编程、进大厂、攞高薪、买房、成家，似乎人生就能够稳稳走下去。在七八月盛夏， 这个神话正在度加速破裂。2026年中国的失业潮真正让人感到恐惧的恰恰就在于此。如果连社会上最聪明、技术最高端、收入最高的一群人都端不稳饭碗了，那普通人的安全感又在哪里？ IT 工程师的集体失业与降薪就好像一面镜，从另一个无比残酷的侧面折射出了当前中国经济下行的凌冽寒冬。好多人将这场失业潮怪罪给 AI， 认为是 ChatGPT、Cursor 这些工具太强，抢了程序员的饭碗。但是这个只是浮在表面上的借口，最根本的刀子捅在经济的供需结构上。2026年，如果你问一个中国的民营企业的 IT 工程师最近在度忙乜，得到的答案大概率是冇项目做了。这两年随着外资的撤离，加上本土市场的饱和，整个市面上的专案需求出现了断崖式下跌，疲之不存，无将焉附。当市面上连新专案都没了，当身后的公司一间接一间倒闭的时候，你技术再好，代码写得再漂亮，又有什么用？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 AI。现在开公司最贵的成本就是人力，当经济不好赚不到钱的时候，老板唯一的活路就是砍成本。以前五个人干的活，现在老板用 AI 配合一个流落来的倒霉蛋亦能够勉强应付，那剩下的四个人怎么算？只能够卷铺盖走人。但是为了每个月雷打不动的房贷，为了孩子的奶粉钱，大量失业的工程师不得不除低孔乙己的长衫，集体投向了那些最不需要技术、纯粹出卖体力的底层服务业，送外卖、开网约车或者是跑闪送。这场风暴中最让人痛心的是这群失业和降薪的工程师，他们背后的家庭在过去的认知里面，他们手里面握住的技术是最不该失业亦最不该被降薪的群体。可而家这个阶层都开始大面积失业降薪了，他释放的信号太可怕了。这个意味着高学历、高智商加上极度努力，在经济寒冬面前已经没办法保护一个家庭了。当 IT 工程师的高薪戛然而止，叠加房产暴跌，这种突如其来的断流，一个原本光鲜亮丽的中产家庭可以在几个月内直接滑向债务危机。这个不是个案，而是这一代靠知识改变命运的年轻人集体经历的中产返贫悲剧。当生活的压力一层层压下来，很多人最容易忽略的恰恰是自己的身体。2026年中国社会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有多少程序员被裁掉，而是曾经相信只要努力就能够改变命运的那群人开始不再相信这句话了。因为一个社会最危险的时刻，不是有人失业，亦不是有人降薪，而是越来越多人开始认为再努力亦冇用了。2026年这种各阶层集体的信心崩塌，已经成为横政在执政者面前最严峻的现实。当精英不再奋斗，底层选择躺平，所有人都在对未来失去信心的时候，本质上就是全体民众投下的一张最震耳欲聋的无声的不信任投票。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请点赞、订阅并转发，让更多人看到这个时代中国最真实的缩影。据大纪元报道，乌克兰据传在美国副总统曼斯的要求下，已暂停以无人机攻击使用俄罗斯黑海新罗西斯克港的邮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曼斯是在7月31号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的时候提出这一要求的。主因是乌克兰先前的攻击目标涵盖将哈萨克原油通过里海石油管线运往新罗西斯克港码头的邮轮，使到美方担忧此举会动摇国际石油市场并影响美国企业利益。 乌方调整打击范围。消息人士表示，乌方已经承诺不再攻击 CPC 相关设施，只要非俄罗斯直船者未列入乌克兰制裁名单，且未运载俄罗斯石油或者货物，就不会对使用新罗西斯克港的邮轮发动袭击。一名乌克兰高级官员表示，基辅非常重视美国伙伴的意见，并已建立相应机制落实相关安排。一名美国官员亦向金融时报证实，华府已经提醒乌方停止攻击黑海的非俄罗斯直船只及 CPC 相关设施。美方认为 CPC 是哈萨克原油供应欧洲市场的重要通道，亦是欧洲降低对俄能源依赖的重要替代来源，因此希望维持其正常运作。哈萨克原油出口受影响。公开资料显示，CPC 是哈萨克斯坦最重要的原油出口通道之一，将里海地区的原油输送至俄罗斯黑海沿岸的新罗西斯克港，再由邮轮运往国际市场。美国能源企业舒弗隆与埃克森美孚均持有相关油田及管道项目股份。7月中旬，CPC 海上装油区附近接连发生邮轮遭无人机袭击事件。据 CPC 此前通报，7月17号一艘由埃克森美孚承租的邮轮在度等待装货期间遭袭。7月19号又有两艘正在度 CPC 终端装载哈萨克原油的邮轮遭到无人机攻击。其中一艘一度起火，但未造成人员伤亡，装油作业一度中断，并在7月底恢复。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提供的数据报道，乌军近期对黑海邮轮的袭击一度导致 CPC 约 20% 的原油装载量受阻，哈萨克原油7月产量较6月下降约 14%。 截至目前，白宫曼斯办公室、泽连斯基办公室以及哈萨克斯坦外交部尚未对相关报道作出回应。与此同时，乌克兰并未停止对俄罗斯境内其他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近期仍然持续袭击俄方炼油设施。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持续利用远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能源与军事设施，话此举旨在削弱俄方维持军事行动的能力。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为应付紧急状态，美国国务院10号发出最新通告，要求在中国的美国公民预先同大使馆建立联络机制，并尽快注册智能旅行者登记计划。通告特别提及中国社会，事件其后掀起轩然大波。在7月底至8月上旬的敏感时段，中共高层正开北戴河会议，各类传闻不断传出。北戴河侧记是新华网8月9号一篇报道，内容提到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康震在北戴河提及中共前党魁毛泽东的诗词《浪淘沙·北戴河》，中共官网近日透露的动向值得注意。外界解读北戴河会议上习近平处于下风，可能出局，是因为诗中有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同消失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这几句。早前传出消息，元老曾经当面向习近平追问他落台的事。北部战区陆军航空兵部队向辽宁省南部作机动警戒，是为了策应红二代在北戴河的行动。视频人胡力任近日在节目表示，现时北戴河早已经不再是由中央警卫系统一家话事。红二代可调动的力量亦都是其中，现在形成多套安保和武装力量交错进驻的局面。某种各自为政的状态已经形成，各方各有自己的人马，亦都分别守住各自地盘。 一旦情况属实，北戴河内部真正的权力格局恐怕会比外界所见复杂得多。更值得注意的是，红二代掌握或者可以调动的军事力量，可能已超出中央警卫系统本身能够控制的范围。中国政局如果出现剧烈动荡，三个省会城市可能率先进入自治状态。这个受关注的讲法是英国预言家帕克在去年年底公布2026年预言时提出。帕克所预言的是中共军阀各自为政的局面，目前部分传闻亦都指向这一点。此外，有细心的人发现，虽然北戴河会议晨早已经开幕，会议召开之后亦都确实很少有公开新闻，但是直到8月6号，习近平的名字还是出现在新闻联播的报道里面。不过8月7号至10号连续四日，央视新闻联播完全没有出现习近平的名字。8月7号的新闻联播改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服务消费扩容升级，激发内需新活力做头条。8月8号头条是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到8月9号，习近平仍然未见于头条和整集节目。8月10号晚，成集新闻联播所有相关报道均未出现习近平，头条亦都不例外。习近平的中局分析认为可能就是今次北戴河会议。为了减低误判和核安全风险，拥有核武和远程导弹的国家发射洲际导弹或者运载火箭之前最少24个钟要向相关国家通报。美国国务院8月11号联同日本、韩国、澳洲、英国、法国、德国等41国发表有关弹道导弹发射通知的联合声明。北京正被贴上核不透明标签，是这份声明对中共带来的首个影响。外界指出，声明表面未有点名中国，实际矛头却相当清楚，政治含义亦都超过试射前24个钟通报的要求。中国7月6号在南太平洋试射洲际射程潜射弹道导弹时，只在数个钟前向相关国家作出通知。美国并非要中国放弃导弹，而是要求北京遵守核大国应有的透明规则。核武可以发展，导弹可以试射，但是要预先通知，做一个负责任的核大国。今次做法亦都令到中国核问题联盟化。焦点不只是美国国务院讲过什么，而是哪些国家和美国共同签名。名单除了北约主要国家，亦有日本、韩国、澳洲、纽西兰、菲律宾，甚至白留、马绍尔群岛等太平洋国家。这个做法正触及北京近年在南太平洋最敏感的战线。美国改以核安全、导弹透明、太平洋安全和国际规范为内容，建立一条外交战线。这样做等于避开单独指责中国、容易被北京反驳的路线。北京争取南太平洋影响力将会受到不利影响，更大的透明度压力将会落在中共军队的战略核力量身上。北京可能忧虑发射通知要求之后会延伸至核弹头数量、核力量部署、预警机制，甚至更完整的军控谈判。值得关注的是，习近平定于9月24号访美，北京方面就未必会轻易接受。贸易、人工智能、台湾和中美战略稳定原本都列入9月峰会的议题。美国和中国准备9月就人工智能对话，习近平访美议程现在加入了一张核安全牌。有分析指出，美国不是只要求北京在试射前通报，而是首次以更系统化方式将中国快速扩张的核力量放入国际规则和盟友共同施压的框架。中美关系可能急剧恶化，已成不可预测政治风险。外界认为这项风险亦都见于美国驻华使领馆10号向在华公民发出的安全警报，内容包括中美关系议题，警报亦都提到中国可能出现自然灾害、突发公共事件和社会局势变化。至于习近平9月访美，他手上筹码减少，要回答的问题就增加。登陆中国之后，白海豚路径突然大幅转向，令强降雨影响范围持续不断扩大。 截至目前，湖北、山东、河北、黑龙江、上海、福建和江西等地已经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多地亦都相继采取防洪措施。北京全市已经发出暴雨橙色预警，气象局8月11号同时发表多项预警。消息人士说，中共官方几日前曾经私下通知驻京海外媒体记者储备几日粮食，称商店或者会关门。北京未来几日暴雨可能较2023年严重。11号傍晚到13号日间，北京有暴雨到大暴雨，最强时段是12号凌晨到夜间，七个区发出暴雨红色预警。湖北宜昌位处三峡大坝下游，亦都引起外界关注。市教育局10号按照省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要求发表紧急通知，宣布全市教育系统全面进入战时状态，8月11号到12号期间实施停止线下授课等三停措施，同时要求有关负责人24个钟头在岗坐镇指挥。宜昌市教育局通知引起中国网络争议，不少网民推测教育局并非杞人忧天，而是忧虑三峡大坝上游大举泄洪，甚至重演上个月初广西六南水库溃坝。有网民称必要时会留坝不留人，又指长江下游或同样进入战时状态，除非封锁消息令下游民众遭殃。宜昌的位置特别，既处于长江三峡地区，亦都是三峡工程所在地。网传一些海外社交平台网民由三峡水库的防洪调度，联想到当地会不会存在大规模泄洪的相关风险。近日三峡库区出现强降雨，网上影片见到山洪由高处倾泻，峡谷内甚至涌现大量瀑布感的水流。北京发表新一轮暴雨和相关灾害预警，另外上海松江和无锡等地亦都录到严重积水的画面。多座水库开闸泄洪，浙江多个城市暴雨成灾，一片汪洋，大批房屋、车辆和农作物浸水，损失严重。台风白海豚8月10号进入最强风雨时段，九派新闻指网民当日上载影片，洪水窜急，直逼台州临海台州府城墙。洪水来袭的危急关头，屹立千年的这座古城墙再度成为天然防洪屏障，成功抵御洪水，守护城内老街百姓和商铺。有网民再度赞叹古人的智慧，一名 X 网友形容，现时的洪水都能够由1000几年古城墙挡住，这件事正是对中共豆腐渣工程的检验，犹如刮中共一巴掌。有网民直言，习近平将治水预算全拿去买武器，人民命悬一线亦都同他无关。该网民又问，中共强拆过几多这一类古迹？2023年7月北京暴雨成灾，新桥小青河桥倒塌，旁边有800几年历史的卢沟桥却安然无恙。
昨日北京天安门广场毛泽东的纪念堂附近上空突然冒出一阵阵黑烟，黑烟相当明显。有网民拍摄现场画面，上载到 X 平台之后，事件迅速在全网传开。这段影片随即被转发到海外社群，引起不少搞笑。有人形容是中共祖坟冒黑烟，属大空之兆。有人更戏称火攻天安门，毛立玉着火了。至于黑烟实际是不是在纪念堂上空已经不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中共敏感区出现这件事被指传递某种信号。胡锦涛被架走的黑天鹅事件亦都是那一年发生，天安门广场当年曾经突然出现一只黑天鹅。北戴河开紧会期间，中共祖坟却冒黑烟，网民就戏称中共日子不长了。中共目前正召开北戴河会议，不少人就将这团黑烟当成一个讽刺点，说习近平就来倒霉了。大纪元引述接近中共高层的消息人士说，今年高层闭门会议聚焦两项工作，其中一项是展开中共21大政治报告筹备以及高层人事布局。阿德信基金会研究员陶米几日前在日经亚洲撰文指，习近平重建军队正面对由他自己设定的最后期限。日经亚洲文章指，中共建军100周年纪念日是2027年8月1号。由于习近平曾经提出建军8年目标，
民众认为届时好大机会会举行阅兵仪式。外界认为明年8月1号是习近平的死线，他有可能在这个日期之前组建一个完整的中央军委。如果阅兵式上很多中共官员和军事主管仲是缺乏，要由代理军官或者啲中将负责指挥，就会显得习近平的清洗运动已经对共军造成了巨大破坏。
媒体刚刚披露一段堪比谍战片的情节，在安卡拉机场，为了避开伊朗方面的追踪，川普由特工掩护匿埋了在一架毫不起眼的航空餐车，另一招金蝉脱壳。与此同时，北京一场随时可能掀翻棋盘的夺权大戏亦已经静静展开。先睇土耳其，据华盛顿邮报披露的内部情报，安卡拉北约峰会结束之后，美方收到极具可信度的威胁情报，伊朗和他的代理人准备对川普或者他乘坐的专机发动致命的远程导弹攻击。川普当众登上旧的空军一号，特勤局就玩了一招金蝉脱壳。一名特工登上一架机场的餐饮卡车，当卡车驶近空军一号右边时，川普总统秘密进入卡车，之后卡车将他转移到一架 C-32 军机，直飞英国，再转成新的空军一号。这一幕可以说是7月最惊险的场面之一。至于目前伊朗高层在10号发出警告，指美军正在波斯湾大规模集结，准备发动一场闪电战，如果美军出手，伊朗就会企图攻占美军的阿里萨里姆空军基地。不过前白宫发言人斯派塞就认为，川普的重点并不是即刻开战，而是透过军事施压争取时间，再利用经济封锁抽干伊朗的资源。现在伊朗内部各个派系为了争夺已经所剩无几的军费，自己已经闹到不可开交了。斯派塞亦透露一个细节，解释川普为什么有可能出手。在战争之前，伊朗和他的代理人平均每三日就会导致一名美军人员丧生。川普在外围不断消耗伊朗，美国国内亦开始闻到危机了。下一个动作仲牵涉大批海外华人。最近美国政府撤销了175,000份签证，大批华人收到电邮话，美国国务院以预防性理由撤销你的美国签证。如果人身处美国，签证会在离境当日生效，如果身处中国就会即时生效。当局亦没有交代原因，亦没有提供申诉机会。不过海外社交平台上讨论得更多的是另一件事。8月8号前后，美国驻华使馆连续发出安全警告，最新一次更加建议所有身处中国的美国公民登记智能旅行者登记计划。理由是一旦发生自然灾害、社会动荡或者其他危机，使馆可以第一时间联络到你。美国情报网到底看到了什么？不妨做个排除法，武力侵台属于战争，不是社会动荡。至于民间突然爆发抗议，美国亦不可能预先知道，所以外界开始担心，唔通中共内部可能爆发武力对抗？再联想到今年的一月 ，CIA 罕有公开招募中共官员，美国在中共体制内部显然早已有高层耳目。美国是防患未然，而北京那道门关得似乎仲要快。有内地网民发文指，一名大学教授去东南亚进行学术考察，竟然要提前三个月提交报告，详细列明去边个城市、见边啲人、住边间酒店，仲要单位同家属双重担保。返国之后又要再写报告，详细交代整个行程同考察成果。除了已经开始暗中实施的出入境新规之外， X 平台亦流传消息指，新的护照管理办法快将出台，护照会按出境事由实行，一照一期，到期就作废。睇证外人士出国要交押金，睇证内人士出国就要担保人。一旦在境外惹事，押金会被没收，担保人甚至会被扣退休金。更加严格的是，换外币的权限会进一步收紧，所有涉及境外的收支都要逐笔申报。有体制内官员在饭局上不小心讲漏嘴，你们是赶上时代红利了，想去哪就去哪，以后可能只可以是一个固定区域活动。中共一边收紧出入境限制，一边推出为期一年的扫黑除恶行动。有分析认为，习近平急住建立第二武装，准备应对内斗。大几元前总编郭军就梳理出一条时间线，时间翻到2025年10月，以十届四中全会前夕，军方罕有咁先斩后奏，由国防部出面宣布开除何卫东、苗华等九名上将，令所有入京开会的中央委员都看到习近平在军中的势力已经被清除。紧接住四中全会第二日，即10月21日，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董宜军突然离世，官方更加没有通报，足足25日都没有公布消息。三个月之后，来到今年一月，真正的核弹引爆，张又侠、刘振立被捕，军部列出五大罪名。国军认为这些罪名指向的是抗命，而不是贪腐。一个星期之后，中共又破格追授早前突然离世的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董宜军最高政治荣誉时代佳模。国军的推论是，四中全会期间，张又侠一方的军队曾经同黄小红掌控的公安系统发生冲突，当时军方占上风，董宜军因此死亡。到今年一月，习近平打了场翻身仗，所以之后再向董宜军追加政治上的奖赏。直到今日，习近平的军权仍然悬而未决，只可以依靠黄小红将公安系统进一步打造成一支第二武装。这场扫黑除恶行动预计会覆盖整个21大，习近平需要公安队伍打赢正规军，只要他们有能力令局面失控就够。对中共各个派系来讲，最大的命门就是保党，一旦掌握到制造失控的能力，就等于握住了一张逼对手妥协的黄牌。观众朋友，你认为美国今次发出安全警报，是不是已经掌握到中共内部可能发生事变的情报呢？如果你认为美国已经看到中南海可能出现剧变，请留言一。如果你认为这个只是美国驻华使馆例行的预防性警告，请留言二。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
我们看到9月15号中共这个所谓的出入境新规定就要推行了。但是呢，我们看到现在其实未推行之前已经引发了海外华人对于反国之后可能会面临被限制出境的担忧。最新消息，我们看到在美国南加州有多名华人接受媒体采访，表示新规定令经常往返中美之间的中国公民还有美国绿卡持有人都觉得压力巨大，压力山大。其中有一名已经入籍美国的华人，他叫达芙妮，他表示说虽然这个规定主要是针对中国公民的，但是他身边不少持有中国护照和美国绿卡的亲朋好友都很担心回到中国之后呢，可能会因为一些不明原因被限制离境，令他产生了一种闭关锁国的感觉。不是感觉，就是闭关锁住。所以我们看到另外呢，还有在中国经商多年的 Alex， 他亦都是持美国绿卡的。那个他表示说，过去因为商业往来，自己曾经向中共官员送过名表等贵重礼物，贿赂过中共官员。但是现在随着中共这种反腐的持续推行，所以他很担心。他说如果相关官员被调查或者落马之后，自己会不会也都受到牵连。所以一旦说我真的再回去的话，被限制出境几个月，那个可会直接影响到我们中美两地企业的营运。所以我们就看看在这个中共收紧这个出入境管理之际，那个国际上也都有很大的动作。 咁所以我哋睇到四号嘅时候咧，日本方面亦都公布咗外国人永久居留嘅新方案啦。即系话咧，除咗呢个原有嘅居住年限之外咧，仲提高咗包括收入、日语能力同埋品行善良等要求。嗰、那个新方案预计会喺2027年4月开始实施，并且可能会适用于2026年4月之后所有提出申请嘅人士。嗰、那个喺日本，大家知道有将近95万名外籍永久居住人群入面咧，华人就占咗36万人，系最大嘅群体。所以外界认为对华人嘅影响系非常之巨大嘅。咁嗰个另外咧，我哋睇到美国方面嘅移民研究中心喺四号亦都公布报告显示，川普政府去年收紧 F1 学生签证之后，2025年中国申请人数已经系。即系攞到呢个学生签证嘅量系比2024年下降咗34%，三分之一又多。我哋睇到呢个美国目前呢仲系喺度加强对包括中国留学生、合法移民以及非法移民嘅审查力度。而且呢特别就系关注好似科技研究、民军融合啊、资讯安全仲有国家安全等等呢啲背景。呢个系美国方面对呢种签证仲有呢种审查。另外呢欧盟方面亦都喺度堵住中国富裕阶层成日用咗呢个叫黄金护照嘅呢种路线。嗰个欧盟委员会呢已经系要求加勒比海5国喺2028年6月份之前分阶段取消投资入籍计划。否则嘅话佢哋就可能会失去申根免签待遇。大家知呢部分好多呢系加勒比国家当中发出嘅黄金护照，有中国申请人占比达到5到7成。所以仲系就系呢个政策就系主要针对中国人嘅吓，咁所以我哋睇到经济学者黄大卫就认为话啦，目前形成咗一种叫双向隔离，中国人成个被隔离咗吓，就成个中国咧试图要将呢个人才资金留喺国内，反而亦都系促使更多人想提前离开。而西方国家呢因为呢种国家安全、非法移民以及中共嘅渗透等等疑虑，亦都喺度不断提高佢哋嘅呢种移民门槛仲有签证门槛，所以成个中国人就系被隔离嘅。我哋睇到呢仲有前北京律师叫赖建平表示话吓，过去呢中国人可以透过好似留学、投资、移民等等各种方式咁寻找海外发展。譬如话呢就系各种方法啦吓，但系呢而家好嘛，面临住呢种外边关门。本国亦都关门嘅局面，如果呢个趋势持续落去嘅话，可以想象下中国嘅中产仲有呢啲高资产嘅人群，佢哋嘅不安全感肯定会进一步加剧嘛。所以更多嘅人呢就会开始重新评估佢哋嘅呢种要唔要快啲走呢种海外布局。所以而家好多人我哋睇到报道出嚟都系快啲喺度想点样往外走。
十号晚，哥伦比亚遭遇7.4级强烈地震。有专家换算，今年地震的威力就好像有63枚原子弹同时在地底引爆，迫使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最新通报显示，至少132人不幸罹难，超过570人受伤，全国有1600座建筑物受损，其中61座更加是整栋倒塌。而目前寻找失踪亲人的名单已经突破1400人，数字仲喺度持续上升。就连邻近的厄瓜多尔同巴拿马亦受到震动。令人疑惑的是，今次震源深度大约是110公里，算是相当深。一般来讲，地震能量去到咁深的位置应该会大幅减弱。不过今次仍然有61座楼完全倒塌，恐怕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当地的建筑物质素。而另一个重灾区佩雷拉居民向媒体表示，地面摇晃持续了很长时间，到处都响起气体泄漏警报，街道亦逼满了去入油的民众，整个城市陷入一片混乱。更加令人焦虑的是，距离震央最近的几个城市，例如佩雷拉、马里萨莱斯、机场全部受到地震破坏，航班无限期暂停，令外界救援力量更难以进入灾区。目前美国、墨西哥、巴西等国已经全部启动相关救援机制。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
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全世界华人的朋友。